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参加了教会一个诗班的退休会啊，休呢是灵修的休，就是退下来灵修的意思。那在当中呢，认识了两对夫妻，都是60岁左右才信主啊。但是他们对主的热情以及对服事的尽心尽力，让刘文深深的受感动哦。有时候我们信主多年，那起初的爱心呢，仿佛渐渐冷淡了。我深受这两对夫妇的激励啊，使我呢觉得一定要继续快跑跟随神。我也看见了在后的要在前呢，因此我们要努力的一起共同奔跑，互相激励，互相扶持，靠着主的恩典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这一篇主题是服侍主的动力，经文在启示录第22章20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启示录第22章20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启示录第22章20节其中说道，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服侍主的动力，主耶稣必定再来的真理是圣经中最令人欣慰的教训之一。启示录22章曾3次提起此事，正当圣灵的启示告一个段落之际，上帝要我们注意这一个重大的事件，借耶稣的口亲自宣布，是的，我很快就要回来。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主离世之前最后的话，就是提醒我们他必再来。如果圣经以这样有力的保证作为终结，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盼望牢牢地记在心里呢？将来与主相会，更像基督永远与他同在的期望，激励我们更热心地侍奉他。杰出传道人梅尔有一次问布道家穆迪，请问什么是你不断服侍的秘诀呢？穆迪回答说，这许多年来我每次上讲台都意识到，或许在我讲完道之前，主已经来了。这个想法促使他更卖力从事布道的工作。罪恶的世界，人很容易忘记举目向上仰望，然而主再来的盼望却应该不断地在我们心里燃烧。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3章20节说道，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但愿主最后的话，是的，我很快就要回来，成为推动我们服侍的动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每当我在服侍上失去动力， 不再为你大发热心时，求你帮助我，给我属天的眼光，坚定我的信心，激励我继续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向前迈进，直到你再来。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来听这首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十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天天典藏智慧，日日与主同行。我们今天要开始真言漫游30天的第一天了。好，如果呢你喜欢刘信之牧师的作品，那这一本最新的作品也不容错过。我个人实在是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和听他的分享啊。那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刘信之牧师所写的《真言漫游30天》的第一天漫游，快下载智慧 APP。另外有一点补充说明，就是刘牧师在这一本书所引用的经文大致呢都是采用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准备好了要一起漫游了吗？一起来读这一本《真言漫游30天》。元宇宙一词仿佛还回荡在耳边，岂知 AI 元年已经登场， ChatGPT 在短短时间成为全世界的目光，引发生成式的 AI 风暴。曾几何时，在3年疫情沸沸扬扬之下， AI 技术已经突飞猛进，进入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关键时刻。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便利和效率。从使用智慧型手机，到打造智慧家庭系统，以及为金融、医疗、购物等各行各业带来更精准、快速的效用，让人类在有限时间尽量发挥更高的效益。这些以智慧为名的发明，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日常生活和社交互动。因此，在这个追求日新月异的人工智慧时代，我们是否还需要从古老的圣经箴言中学习智慧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智慧型生活确实可以带来效率，使我们更加舒适和方便，但是它也带来不少问题和挑战。包括过度的依赖智慧型用品，使我们容易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工具化，在追求个人化与高效能之中，忽略人际彼此互动，失去独立思考，导致社会问题，影响人格发展，造成某程度的身心症状。特别是过去一段时间，随着 ChatGPT 等相关 AI 科技突飞猛进，使不少人站出来呼吁必须要集体节制，以免造成失控不可挽回的局面。因为 AI 可以成为人类智慧的扩充，同样也可以成为人类罪恶的延伸。失去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的人工智慧，只是裹着糖衣的毒品，让人上瘾于活在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脱节，甚至加速灵性与道德世界的崩解。圣经中的箴言是几千年来智慧的结晶，它们蕴含着深刻的处世价值和生活智慧。这些箴言提供了关于人类行为、伦理原则和人际关系的指导，它教导我们如何以仁慈、公正和智慧的态度来面对生活各种的挑战。所以拥有智慧型的工具不代表拥有智慧的生活。当全球掀起发展人工智慧的热潮，追求智慧型的模式，笔者反而再次鼓励读者们更要起来追求智慧人生。智慧可以成为工具，智慧更可以成为资产。以聪明著称的犹太人是箴言为神赐给所罗门的宝藏， 透过启示塑造智慧传统，以简洁格言的形式口口相传。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说，犹太人的数目还不到人类总数的1%，本来应该像灿烂银河中的一个小星团那样不起眼，但是他们却经常成为人们的话题，受到人们的关注。犹太人之所以受到关注，不单是因为他们被视为神的选民，圣经历史的活化石，他们受到举世注目的焦点也在于他们拥有丰富的智慧传统。即使他们人数不算太多，却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犹太裔英国哲学家维根斯坦便指出，在犹太人那里有不毛之地，可是在其绵薄的石层底下流淌着精神和智慧的泉水。古老的犹太人认为智慧与道德紧密相连，智慧被视为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和行为的指导。箴言这一卷智慧文学手册提供伦理价值与道德原则，鼓励人们在智慧的指引下遵守神的诫命，寻求公义和仁慈。华人口中的智慧是先天条件与后天努力所得，它是工具，也是个人财产，往往伴随功利主义精神，只为个人利益效力。传统犹太信仰却将智慧视为从神而来的资产，所以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有聪明。这样的智慧不仅造就个人的品格，也形塑社会，成为一个智慧的群体。箴言的处世格言源自于律法中爱神与爱人的内涵。申命记第4:6-7便说，你们要谨遵这些律例和典章，因为这样就会让外族人看见你们的智慧和聪明。他们听见这些律例后必说，这伟大的民族真有智慧和聪明。我们的上帝耶和华与我们如此亲近，随时垂听我们的呼求，有哪个伟大民族的神明能与之相比？箴言这卷智慧文学的书卷并不是尘封在历史的古迹，也不是供我们缅怀的废墟。如同许多人的日常少不了智慧型手机，箴言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生活锦囊。当我们铭记在心，反复操练，绝对可以在关键时刻成为乍现灵光，指引我们做出抉择。特别在今日依然重视口语传播与高情商的社会，箴言早有琳琅满目的格言，帮助我们面对挑战，从神那儿汲取智慧。人工智慧系统通常是基于数据和演算来模拟和执行人类的行为，但是他们缺乏个人意识和道德判断能力。如果我们忽视灵性和道德，只想一味寻求效能和利益，他们可能在重要的决策和行动中缺乏正确的判断，甚至导致严重的后果。反观箴言，让我们看到他要提供的是，箴言1:2-6说，为使人认识智慧和教诲，领悟真知灼见，接受精明处事的教诲，为人处事仁义公平正直，使愚昧人明智，使年轻人有知识和明辨力，使智者听了长学问，明哲听了得指引，使人领悟箴言和比喻，明白智者的话和谜语。箴言1:1-7可说是箴言全卷书的主旨，特别是2-6提到几个贯穿全卷箴言的几个重要的要词，例如智慧、教诲就是训诲，真知灼见就是通达，知识、明辨力、指引就是谋略等等。这七节经文的核心主题就在第7节，知识始于敬畏耶和华，愚人轻视智慧和教诲。 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箴言的写作目的是为了传递智慧和教导，帮助人学习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让人产生智慧的品格和领受，使愚蒙人长智慧，少不经事的年轻人培养分辨力，让精明有领悟力的人智慧升级。也因此箴言采取精炼的语言，让抽象的智慧成为具体的指导原则，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出来，包括如何面对婚姻交友的试探、为人做保的陷阱、人际交流的学习、益友损友的分辨等等。他在短短几句话中传递出深刻的智慧，使我们当下立判做出抉择。这些箴言透过生动活泼的比喻、画面式的传播，借由同义平行、反义平行的修辞，呈现出类比或对比，强化我们的思考和记忆，在神普遍启示与人类经验的累积中，形成一种超越时空、进入人类文化的情境，在通俗语言当中包藏着神圣的智慧。对强调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来说，行为好像是信心的敌人。但雅各书的作者不也提醒我们，雅各书第二章二十六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同样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基督徒的信仰不仅仅是一种心理状态或口头的宣称，而是要通过对神的信赖和对人的爱心来实践。王明道牧师曾写了一本书《信徒处事常识》，他在序中提到，世上的人因为没有信心的眼睛，所以看不见神，看不见那复活得胜的主，也看不见在圣徒里面的属天生命。他们所看见的只有圣徒的行为，因此他们要凭着圣徒的行为断定神是怎样的神，断定基督是不是真有能力救人，断定福音是真的或是假的。因为大多数成为基督徒的人生活是那样卑鄙，品性是那样污浊，所以神的名受了许多人的亵渎，基督的福音遭了许多人的轻看，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啊。有些信徒敬虔突然有余，智慧却是不足，爱主的心固然热烈，处事的常识却极缺乏，有时因此使别人受到损失和痛苦，有时因此使神的名和他的道受人的藐视和厌恶，有时因此使反对的人有攻击的话柄。这番话无非提醒有些信徒的敬虔不是挂在口头上、行在形式上，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展现属灵的知识和待人处事的智慧。箴言正是让我们从云端下载智慧，在 AI 世代活出另一种世人更需要看见的智慧人生，使我们不仅敬畏神，也懂得如何处事为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为智慧的源头，知识和聪明都由你的口而出。我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箴言这一卷宝贵的智慧文学，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处事价值和生活智慧。我们在这个 AI 时代中看到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智慧生活的便利，但也深知其中可能带来的挑战和危机。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警觉，让我们在应用科技的同时不忘寻求圣经箴言中的智慧，明白生活中的价值和道德，帮助我们保持对人际关系的重视，不被便利工具所取代，并在追求效能和利益的同时保守我们的品格。求你教导我们如何在智慧和训诲中找到正确的引导，成为学习和应用智慧的人。我们愿意谦卑地寻求你的旨意， 并在日常生活实践箴言中的智慧原则，以仁义、公正和正直的态度面对挑战。求你保守我们的心灵，不受世俗文化的影响，不被追求个人利益的诱惑所左右。愿我们的智慧不仅是知识的累积，更是一种灵性深度和情绪智慧，能够在各种情境中冷静明智地做出正确的决策。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箴言漫游三十天》。下面来听这一首诗歌《人生的智慧》。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是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
我们今天是第一天的漫游，作者提醒我们要赶快下载智慧 APP， 那就是每天读箴言呢。建议你在读这本书的期间呢，每天都能够读一章箴言。第二天的漫游要带我们看到的是，有了 AI 还要有神吗？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带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生命的尊贵，啊，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